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犹大书的后半段。在这一卷书犹大书的前半段，就是第一节到十六节，犹大就提醒我们要防备那一群他们根本就是不信主的，是不敬虔的，是假冒的信徒，假冒的教师，他们已经混进了教会，在那边散布许许多多错谬的教导，引起弟兄姐妹信心的动摇，造成教会的纷争，要来败坏教会信仰的根基。所以犹大就提醒我们，劝勉我们这些真信徒要勇敢地站立起来，来维护这个真道的纯正，为这个真道所传讲给我们的要竭力地争辩。他同时也举了三件犹太人的历史的事件，那就是从前犹太人离开埃及要到迦南地的这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堕落的天使，第三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因为犯罪罪恶滔天被神用天火来毁灭，这三件历史事件来警告以色列人，同时也提出三个在犹太人历史当中那不敬虔的人当作一个鉴戒，那就是该隐、巴兰和可拉，最后就是来到今天我们刚才各位所读的第十七到二十五节，犹大就勉励我们要持守信仰的纯正，保持生活的圣洁，最后才能够在基督荣耀的面前欢欢喜喜的站立得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底下的这一段犹大的教导，从当中学习功课，学习真理，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黑暗迷乱的时代，也应用在我们今天很衰弱的教会的里面，或者是我们个人很软弱的这个生活生命的当中。所以现在我请你再一次来看看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第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说的话。这里呢，犹大就提出来，我们如何来装备自己，以至于在灵命非常成熟非常强壮有力，来捍卫这个纯正的信仰。首先他提出来说，有基督的使徒曾经说的很多很多的话，来提醒来警告也来勉励我们。那这些使徒，什么叫做使徒？使徒就是耶稣他亲自的拣选，他亲自来训练他们，同时把他们差派出去传福音，他们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跟随主耶稣，同时他们也亲眼看见见证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群人不多，叫做使徒，原来有十二个，后来那一位卖耶稣的犹大死了，那后来在使徒行传那边又递补上来，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也承认保罗就是使徒，耶稣的几个弟弟也是使徒，那这一些使徒他们把对耶稣的见证，对耶稣的教训的说明解释把它记载下来，就是现在我们所诵读的大致就是全部的新约的圣经的内容，所以他们是最具有权威性，所以他们讲的话所以最正确的， 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警告、提醒或教导，我们必须要听从。那他们说了一些什么呢？那就十八节所说的了。他们曾经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使徒告诉当时的教会，当然今天也是对我们能够应用得上，就是有一批那完专在散播那些错谬教训的，要来迷惑人离经叛道的，来引诱人去放纵私欲犯罪的不敬虔的这些假教师。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他们已经混入这个教会当中啊，那他们有什么特征呢？这里说就是好讥诮，这些人啊，就是喜欢讥笑嘲弄这些基督徒，就嘲弄我们，像今天的你看看社会的大众一样的。他们的对象就是要来持守圣经的权威，要过敬虔生活的这一批基督徒，他们来嘲弄他们，说他们呢是落后的，他们是反对这个社会的一切的啊。那这些人呢啊都不配活在今天的社会的里面，他们就讥笑嘲弄。接着又说什么？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他们自己的私人的生活是沉沦败坏，丧失道德良心，所以他们放纵情邪情恶欲，任意的犯罪堕落。他们不仅这样做，也来诱惑当时的教会的信徒这样的做。所以今天的社会不也是如此吗？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十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抱歉，第十九节，这就是那些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所以犹大又继续的说明，这些人他们像什么呢？啊，他们呢就是制造教会里面的分裂。为什么？他说是引人结党，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分门结党，拉帮结派，就造成对立，造成教会的纷争，最后造成教会的分裂。他们是属乎血气的，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属灵，但是他们完全是非常的世俗，贪爱世界的名利权位，都是放纵他们的情欲，包括这个不好的不圣洁的生活习惯，同时他们的做事情、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一切都是非常的世俗，都是和圣经的真理真道是相违背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的人，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灵性根本就是死亡，灵命根本就是死亡，是活在黑暗的当中，与神完全隔绝，所以他们灵眼、心灵的眼睛已经瞎了，他们不知敬畏神，也不知道要悔改。这就是犹大所说的这一批人。接着从二十节开始，犹大第二次在这个地方又说，亲爱的弟兄啊，你看他苦口婆心，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当作他最亲爱的，就好像他自己的亲人一样，来苦苦的来规劝他们，今天也在规劝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哇，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丰富，就是犹大来提醒、来勉励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要在 基督里面来成长，在真道里面来建造，不仅是个人，而且也是整个的教会。所以许多时候啊，教会也常常啊把这几句话，就是20节到21节，拿出来当作教会呢年度的主题，教会努力的方向，这非常的好。现在我也是在教会里面提出这一个当作一个主题，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达成的目标，不是只是把它当成我们今年要做的就是这一些。其实我的看法，这是每一个信徒，也是每一个教会一生之久都要努力的面的目标。所以我不是把它定为某一个年度的主题，年度过了就把它丢在一边，不是，我把它定为我个人一生追求的目标。我也希望我服侍的教会成为永远的奋斗的目标，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在这个大方向底下，有一些细节要把它具体来实践的啊，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也建议各位把这个当作你一生努力的目标，把这个当作教会永远一直要奋斗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犹大所提出来的这一个，我在说明之前啊，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这几句话当中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造就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的语法结构里面，它用的是现在式的分词。第二句话，在圣灵里祷告，祷告也是现在式的分词。我们跳到第四句话，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仰望这个词也是现在式的分词。那在第三句话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却不是分词，而是命令式的主要的动词。那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20跟21节，犹大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件事情，要保守我们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不要失去了神对我们的爱，远离神对我们的爱，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如何来保守我们常常在神的爱中呢？好，犹大就建议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由这三个分词来说明如何来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好，这就是原文的它的语法的结构。那现在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说明。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那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啊，灵命的成长最主要的就是从神的话来，就像是啊，一般的人他们要身体强壮健康，那么就是要靠这些饮食，吃健康的食物。那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当然就是神的道，就是这里所说的真道，换一句话说就是等于福音真理。而这个真道，这个福音的真理，是从耶稣传给使徒，使徒又传给教会，历代的教会又传给信徒，这样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 它是真道。那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就是信仰，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这不是不能够动摇也不能妥协。这里又加了一个词，这是至圣的，是最圣洁最崇高的，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这是神的道，不同于人道，不同于人间的世俗的知识学问道理，它是独一无二的，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我们这个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最宝贵的人类对我们说话，这是最崇高，也是我们基督徒奉行的一切最高而且是唯一的准则。那话虽然这么说，很可惜今天的人甚至于基督徒啊，那认识真正认识神的话倒也是不多。我这边有一个统计资料给各位做参考，这是很有权威性的基督徒的一个机构在做这个啊，每一年都有做这样的调查，就是叫做 George Mana 啊，他所调查的，在2001年啊，他调查这个美国的基督徒，问了几个问话，得到这底下的数据。第一个，问了这些人能不能回答出四福音的名称，他们说不出来。这样的人占了48%呀，将近有一半的美国人不晓得四福音啊叫什么，你知道吗？你能不能把它书名背出来？马太、马克、路加、约翰，这叫做四福音书。第二个，问他们说，耶稣有12个门徒，你能不能任意举出三个门徒的名字来？哎，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占52%。那这些你不要当作就他们不信主，当然不知道啦，那情有可原。那你呢？各位，你要想想看，你能不能啊提出三个？那提出三个你就很属灵吗？你能不能提出12个？那这再接下来问，你提出12个你就很属灵吗？啊？那问题不在你能提出多少个，你是不是认识他，他们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们说的话啊，你听不听等等。好，这里 52% 的人说不出三个门徒的名字来，没有办法说出十诫中的五个，旧约里面有十诫啊，啊，那你任意说出五个来吧，60%做不到。登山宝训到底是谁的讲道的记录？登山宝训有61%的美国人认为是 Billy Graham 的讲道，那还不错了，他们还记得有一个叫做 Billy Graham 啊。他们不晓得登山宝训就是耶稣最重要的一篇讲道吗？所以从这些数据看起来啊，美国人啊，美国大众对圣经几乎是无知的，同意不同意？那现在再看看教会，你自己问问这几个问题好了，你的答案是不是那么完整？或许你对圣经的认知也是有限，对吧？但是不管如何，纵然是这样子的啊，一个很荒唐的一个答案，那对圣经的认知是这样的肤浅。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去年啊12月的时候 ，Christmas 的时候，我到华盛顿去啊，看看我的女儿，所以跟她在那边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她就带我们去参观刚刚落成不久，在 Washington D.C. 的 Museum of the Bible 圣经博物馆，我们就进去参观，那看到啊有一份最新的他们的调查的记录啊，显示出来说有高达95%的人， 参观这个图书馆的不是图书馆，就是圣经博物馆的这些人，认为圣经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这是当然是可喜的现象了是不是但是并不表示说他们对圣经就是那么的熟悉，或是完全能够认识圣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这个调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虽然有 95% 的人认为呢圣经对他们生活很重要，但是他们不一定完全认识。所以真道圣经神的话是我们信徒灵命成长必须的粮食，但是如果只有那个很空洞的圣经的知识和理论，就只放在你的脑袋瓜里面，在你的理性的里面，那这样子圣经神的话就没有办法发挥出生命的能力，对个人的灵命的成长帮助是非常的有限。唯有把这个理论把知识转化成你的行为行动，在生活当中把它活现出来应用出来，那么这个圣经才能够落地生根，发挥出它的生命力，那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才有帮助。所以雅各说嘛，我们听道很重要，对吧？那进一步就要信道，这个道你要去相信去接受，这还不够，还要把它行出来，接受进去还要把它行出来。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要放肆，放肆的英文的翻译叫 perish， 就是要灭亡的意思。唯有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你遵守神的道就不会灭亡，就有福气了。阿摩斯书8:11也说，人饥渴并非没有饼没有水，那为什么会饥渴？那就是指心灵的，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听了我们就不饥就不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认识神的道多么的重要。这个地方呢，我要特别提出有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就是我在路易斯安那在读书的时候，那查经班里面有一个老姊妹，现在她已经回到天家了。有一次她做了见证，她说啊，她说啊，年纪大了，这个脑筋啊，就脑袋子就不好用了，记忆力就减退了，啊，读了什么东西马上就忘。她说我天天都在读经，有空就读圣经，但是呢一转眼又把它忘了。他说纵使是这样，我没有放弃每一天读圣经。他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说啊，我读圣经呢一读就忘了记不得，就用那个就好像是用那个竹篮子去打水。哎，各位，你怎么去打水？到井里面要把水那摇出来，用什么？用一个桶子吗？不漏水的桶子吗？对不对？他说用竹篮子，竹篮子呢怎么能够装水呢？水都漏光了嘛。他说我读经就是这样，好像是竹篮子装水都留不住，但是他说我天天打水天天打水，这个竹篮子装不住水，但是竹篮子就洗干净了。哦，太有智慧的老太太的一番话。他说我天天读经天天读经都不记得，但是我天天都把我自己就好像那个竹篮子把它泡在那个圣经的大海的里面，那天天这样子打水，虽然打不到，我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污秽肮脏就洗干净了。哎呀，我听到这个啊，真是要为他鼓掌。这个老伯母啊真是有智慧，你不是你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真道只有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接着雅各 犹大，抱歉，犹大又提醒我们说，要在圣灵里祷告。那为什么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这样开口祷告不够吗？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这个词就是顺从圣灵的管理和引导的意思。那为什么圣灵那么重要，他会做这样管理和引导的工作？我们就看看圣经怎么说。在约翰福音14章还有16章多处提到说，圣灵就是神所差来的保惠师，就是耶稣有一天升天了以后，圣灵要降下来来接续耶稣啊，在地面上的来保守我们信徒的这些的工作。他会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圣经说明白真理，原文就是进入到真理的里面，跟真理结合在一起，合而为一。因为圣灵来，他要为耶稣来做见证，把有关于耶稣的各样的事情向信他的人来说明解说清楚。因为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的一位，他和圣父圣子是相通的，所以圣父的旨意也就是圣子的旨意，也就是圣灵的旨意。所以圣灵最清楚明白圣父圣子的旨意，所以会替我们代求，这是罗马书八章26到27节所说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那现在再看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是非常的有限，又常常的软弱跌倒犯罪，所以我们不会祷告，虽然祷告了，但是祷告不通，我们也不肯祷告，这些都是我们经常犯的罪。所以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提醒我们，以赛亚书59章的1-2节说，人的罪孽使神和我们隔绝，神不是不愿意听我们祷告，神的膀臂也不是缩短不救我们，而是我们的罪孽使神眼目不听，就是这个罪啊，就把我们和神啊隔开来，就成为一堵高墙或一道鸿沟。所以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那我们祷告要蒙垂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先认罪悔改洁净了以后，我们祷告神才听。雅各在雅各书第四章也教导我们说，我们求也得不到啊，为什么？为什么得不到？有人不求，他说求也得不到，为什么？是妄求，所以不求妄求都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所求的是不合神的心意，是神所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凭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迫切的祷告许多时候都落空。那只有在灵里面顺服圣灵的带领管理引导，那圣灵为我们祈求代祷，神就垂听。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无能、无力也无助，所以就要谦卑，完全的顺从圣灵的引导和帮助，向这一位无限的大能、无限慈爱的神来祈求、来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实际上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要凭我们这个肉体之躯，那一定是失败，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祷告不是叫神在天上成就我们的心愿，而是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许多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哎，你的心却是改变过来，而不是勉强神啊照我们的意思啊能够成就。 我们的神，我们的心意改变过来，就是因为顺从圣灵的带领，然后把神的旨意透过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成就在地上。所以靠圣灵的祷告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够保守我们配合着这个在真道里面的来建造、来晋升、来追求，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带给我们灵命成熟长大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接着我们要看的第三个部分，那就是仰望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为什么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我们要追求成熟长大，灵命成长固然是个人的努力，但是我们不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是永远是做不到的啊！因为我们很软弱很有限，一离开了主我们就犯罪就堕落了，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的本性是不受人家的这个管理啊控制，我们都要自由发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跑到外面呢，自己去闯荡，就像那一只呢迷失的羊衰落在山谷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神来保守来帮助。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大那个大牧者，他不顾生命的安全就翻山越岭来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诗篇23篇又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就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是吧？他会引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有丰富的丰盛的水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怜悯耶稣从耶稣基督而来，他能够使我们的在基督里面在真道里面的成长建造能够完全能够成全。希伯来书12:1-2说得非常好，他要我们呢 放下各样的重担缠累那些罪妨碍我们来奔跑天路历程的这些包袱这些重担，要来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仰望他，就看不见地面上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逼迫、一切的诱惑，竭力奔跑天路，一直到灵命成熟的阶段。所以这里仰望这一个词就是有迫切渴望，存着耐心在等候的这一个意思。那这一个最后的结果，最好的东西就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有那个迫切的心。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神的公义就要彰显。神来了是要审判那一些不信的、不敬虔的、不义的人，那怜悯就会临到相信的这一群义人，就相信他的这些信徒，就是包括你我真心相信他的人，刑罚不会临到我们，慈爱怜悯就临到我们了。所以非常的感恩，到那个时候，那我们每一个人灵命的成长才能够完全，才能够完备，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像基督那样荣美的身量。所以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临，我们就能够欢喜快乐在他的荣耀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那前面的这三件事情，真道上建造、圣灵里面祷告、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像三根永不动摇的柱子，就支撑着我们能够常常在神爱的里面。那神的爱，这个爱就是我们一切的动力。灵命的成熟长大不是为了自己的得到称赞，为了自己将来有奖赏， 更最重要的就是要彰显出神的爱。最大的诫命的一条，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如果没有了爱，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操练也都要落空，也都要失去的价值。所以保罗一再提醒我们，哎，没有爱呢，你再有大的恩赐啦，在属灵啊服侍再好，都是明德罗想的吧，对吧？那这个爱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最重要的那个品德所结出的那个果子。圣经甚至于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3:35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把神爱我们这个爱彰显出来，来爱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那大家就看出我们就是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换一句话说，爱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记号了。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用一个爱这个字来涵盖。那保罗也做了一个结论，爱是永远长存，有信有望有爱都非常好，但是爱是永不止息，永远长存。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因着爱，上帝为什么要那么麻烦来创造宇宙万物，又创造我们人类，然后人类又不听他的话，叛逆犯罪，他又忙着预备救恩，然后耶稣基督来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你看，都是出于爱。如果把这个爱拿走了，那这个世界就是非常的冷漠啊，是冰天雪地的冬天了，一点都不可爱。所以只有这个爱才能够永远长存。这里告诉我们要保守，保守就是让它固定不动摇，持守，好好的保留住啊，或者是好像把它拘禁在那个地方。所以新约有一个地方翻译成拘禁，就把它关在那个地方，它跑不掉啊。所以我们要把神的爱好好的守住，不要让它跑掉。神的爱不会离开我们。那为什么要说要把它持守住？就好像说神的爱随时会离开我们而去，不会，而是说我们会离开神的爱，所以要把自己保守在神的爱的里面。换一句话说，好像把爱抓住了，跟你在一起了，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圣经的多处的教导，约翰福音那边说，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我们就在爱的里面，爱也在我们的里面了啊，就是这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跟爱已经合在一起了，他跑不掉，我们也跑不掉了啊。所以请记得这一个，哎，所以神的爱它是圣洁的，是没有条件的，它也是牺牲性的，它也是永恒的爱。所以至圣的圣洁的爱 Divine Love Agape Love 啊，超越过这一切。所以这么一个伟大的爱，就能够把至圣的真道，把圣灵中的祷告，以及耶稣基督的怜悯，紧紧的整个把它连结在一起，这三根柱子用主神的爱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根基，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成长到一个完全荣美的地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犹大在这里苦口婆心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我们当遵行的。接着22-23，我们一起再来看，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前面我们所说的是要求我们自己如何使灵命能够成长，能够建造建立，使教会能够成长成熟建造建立。那现在 就是对那些不信的，抱歉，不是不信的，是受了这个假教师不敬虔的人所诱惑的那一些弟兄姐妹来说的。啊，假教师混入了教会，散播错误的教导，这些荒谬的言论，所以难免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受了影响，信心动摇，有的不至于就离开了信仰，但是你看他的信心就受了试探，他就开始有怀疑，有了更进一步的离开了等等。所以这里说了有三类的这种情形，那我们站立得住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基督徒如何来帮助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呢比较软弱受了诱惑的，现在呢正在当中在挣扎的。所以底下的这两节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首先第一个说心生疑惑的人，你还记得吧，在这个疑惑啊，这个词就是在第九节出现了，就是争辩这个意思。第九节说什么，就是天使也曾经和魔鬼为着摩西的这个尸体在争辩，这个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这个争辩这个词在这里呢就是疑惑的意思啊，这里把它翻译作疑惑。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这有一些弟兄姐妹受了假教师甜言蜜语这样的欺骗，他们心中开始摇疑不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没有办法判断啊，所以他们呢就和这个假教师在那边争辩啊。如果有这个人他目前还没有被整个拖进去啊，只是跟他们在争辩啊，那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不要放弃他们，我们要同情怜悯他们，用爱心耐心规劝把他们挽回啊，因为他们可能好奇结果呢听了好像不太对劲儿，所以跟他们争辩啊。那争辩倒不能够防止我们被这个异端邪说拉进去。我举例子好了，现在我们经常会碰到有一些那个异端的这些人来，非常的热心，能言善道，很会辩论，那要跟你来辩论，他就先问你几个问题，似是而非的问题。很多弟兄姐妹对圣经不是那么样的熟，没有办法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常常就疑惑啊，是吗？是那样的解释法吗？就听了他们的解释的那一套了。有的呢，跟他们辩论，希望能够澄清，但是我的做法，我都不这么做，不需要跟他们辩论。辩论的结果你大概就会被拖进去了啊，就表示你对他有兴趣，他一定锲而不舍，他们是经过特殊的训练的，你都不要理他们，他们来敲门了，两个人站在那边，我一看就知道了，我要请不理他，请他们走，他们继续向我打开门，他们就巴拉巴拉巴拉就讲什么，他把教会的名称把什么，我说你们是谁，巴拉巴拉讲出来，我就知道他们是，我就告诉他很抱歉哈，我是牧师，如果我们也谈一谈，不必了，你不必跟我谈了，所以马上就把他们撵走，他们就不知趣的就离开了。所以不要给他们一点点的机会，如果弟兄姐妹在这样有一些好奇，我来听听看，我来跟他辩论辩论，说不定能够把他们拉回来，那你就会多掉入那个陷阱，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厉害，这是事实。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呢我们要挽回啊，劝他们再回头。好，接着第二个人呢，第二种人呢，他说啊，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要搭救他们，火底抽薪，把这个柴火抽出来。换句话说，更进一步，有些人是站在那个十字路口， 要准备向左或向右，他现在要做一个决定了。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已经被假教师的话所迷惑的人，比第一类呢，又更危险了啊！所以情况非常危急，他一步一踏进去了就错了，永远没有办法回头。所以我们要赶紧抢救，就好像一堆柴火被火烧了，赶快就要啊抽出来，免得它完全被毁掉一样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有那样急迫性，所以我们要分辨呢、弟兄姐妹他们的那一些啊属灵的光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那在圣经里面呢，火中抽柴大概都是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个神的愤怒刑罚像一根火、像一把火一样，火都是在说明象征是神的审判和刑罚。对以色列人来说，就像那些柴木材，这个刑罚的火要下来，如果不把他们抢救出来，带领他们回归正路的话，他们整个呢就完全被毁灭掉了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背景，所以看到这样的人就已经在悬崖的边了，赶快就手一拉就把他扯出来了啊，不要让他们掉入那个陷阱。那第三类的人呢、他这里说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你怜悯他们，但是要有惧怕的心，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个人已经进入歧途，已经陷进去了，他已经中毒已经深了，沉迷不悟的这一些人了啊。那我们呢要去帮助他的时候要很小心，许多时候就会被拖进去。一个例子就很简单嘛，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去了，他开始呼救，你纵使是奥林匹克游泳的金牌的得主，你都不要轻易跳下水去救他。我们不是不要救人，不是要讲究方法，你这样一个人跳下去的时候啊，他是做垂死的挣扎，你会被他拉下去，两个人一直一起葬身在水底。这个新闻我们看的太多了，非常的痛惜。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丢一根棍子，丢一条绳索，丢一块木板来帮助他，让他自己来抓住。这个道理我们都能够明白。所以这个人就好像掉入水里面正在挣扎，我们要去帮助他，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这边就是恐惧，就是害怕我们自己呢也救他不成，反而被他拖入。所以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再来要用什么方法，否则的话你不仅救不了他，反而跟他一起灭亡。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5:11，帖撒罗尼迦后书3:14，约翰2:10-11也告诉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甚至于最后那一句话说，连他们那个邪情沾染的衣服也要厌恶。不仅我们厌恶他们的罪行，但是我们要怜悯这个罪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衣服就等于就是行为的意思，我们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们的行为我们要远离，也要恨恶。污秽的衣服在旧约的里面就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那个犯罪污秽的这些行为罪行。爱这一个人，但是我们不赞同他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就是衣服，而且是污秽肮脏，所以我们要厌恶啊，不能够啊跟他们有所妥协。所以这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 先建立好自己，来再来帮助那个被诱惑的这些弟兄姐妹。接着24到25节就是犹大的最后的一个结语啊，我们来看24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变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是最后的一个结语。那犹大在这边呢，用一个他们犹太人呢很熟悉的叫做荣耀颂来当作结语啊，这个荣耀颂啊，这个就是他们在敬拜三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时候的这一个啊程序啊。我们来看，那能保守你不失脚，叫你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啊，救主耶稣基督被称为独一的真神，他能够保守我们这些信徒每一天的脚步，在充满假教师诱惑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处都是陷阱，我们走在这一条充满了诱惑的陷阱的道路上面，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保守，所以我们不至于失足跌倒误入歧途，他又能够保守我们能够有一个圣洁不被玷污的身体和生活，因此我们将来可以很欢欢喜喜坦然无惧的在这个主的大荣耀之中，大荣光的里面，和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相亲相见啊，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有一天他再来，他大荣光，我们要身穿白袍圣洁像他，这样来迎接他啊。所以犹大来祝福我们每一位，透过主耶稣基督不仅救赎我们，他继续保守，然后成全到有一天我们全然成圣，和耶稣就能面对面相见了。好，接着他就特别的祝福这位普世的救主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配得最高的荣耀最高的颂赞，所以他说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都归给这一位从万古以前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永不改变的这一位神，直到永永远远，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用口舌来说明和形容，我们一生当中也没有经历过。上个月英国女王执掌王权70年，人类历史上做王最长的在位最长的一位君王，你看他去世了，他的丧礼化全世界各国首要有名有头有脸都去参加，40亿的人口的人透过各样的媒体在观看啊，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该荣耀他可以说人间最荣耀的一个君王了，那还要跟耶稣来比，跟神来比，那还差得远呐！啊，我用这样形容就好了。那该有多荣耀，那我形容不出来啊。那他的威严 ，majesty， 他有那个权柄，因为他能够创造宇宙万物，呼风唤雨，调动一切，而且掌管一切。掌管了我们全人类的历史，他开始了这个人类历史，他要来结束人类的在世界上的历史，然后展开了新天新地新的人类的历史，而且他是一个大君王，那个威严他的能力 power 那更是我们经历过最大的一个 能力是什么？使我们这个罪人能够悔改信主，然后还要从死里复活。有一天他的权柄要统治全宇宙，因为全宇宙他都是他造的。感谢主，我们也有份在他的里面。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照着犹大这样教导我们，在自身的真道造就自己，在灵里面来祷告，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然后我们就能够蒙保守在神的爱当中合而为一，让灵命能够成全。那这些权柄都归给这位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从亘古直到永永远远。有一天我们在他的面前要俯伏敬拜，一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犹大短短的25节来教导我们这么丰富的属灵的真理，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听到去行道去操练，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成长，像耶稣基督那样柔美的身量和形象，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抵挡撒旦魔鬼这些假教师的错谬的教导，能够捍卫这个真理，为真理来争辩，一直到见你的面。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有这个心却没有这个力，求你来帮助我们，透过圣灵，透过你的救恩，透过你的怜悯，透过神的大爱，让我们追求成熟能够实现，迎接你再来，荣耀颂赞归主。垂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